书接前文。那么张亮一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啊。头一个难题，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，你得给人家开饷，你得管好饭吃。哎呀，张亮基呀，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，布政使是他的助手，让他算算账，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，啪啪啪算盘一打。中丞大人，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，6000两，一天就6000两啊，10天就6万。那库里还有多少钱？没多少了，战争年月耗费巨大呀，现在把库底收拾收拾，不足8万银子，拿出来拿出来，已故燃眉之急呀。另外为了安定军心，原来守城每天给关多少银子？3000、5000，现在提高一倍，5000银子啊！这样大伙还满意。另外，尽量让他们吃得好、喝得好，千万不要慢待呀、啊！如果这些军队要哗变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卑职明白。我现在就去办，大人，下一步可没钱了。好好好。下一步再说下一步的，能缓解几天说几天，钱成问题了，国库的银子运不来呀、啊。其实大清朝国库还有银子没？没银子了，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呢、啊，你记着吗？跟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呀、啊，每年得多少万多少万银子给人家，哪来的钱呢？国家没钱就得亡国，个人没钱就得败家，没钱就是断血脉了，那说着玩呢那是。因此张亮基一上任遇着头一个难题是没钱，第二大难题，仗不打了，暂时缓解了，这些当兵的来事儿了，特别是外地来的杂牌军，一天无所事事，干嘛？喝酒耍钱，就作妖啊。因此连日来强奸案、凶杀案、抢劫案每天就发生数起啊。老百姓到衙门来报案来，叫苦不迭，这是第二个脑袋疼的。张亮基没有别的办法，出来把那些带兵的官都请来，好言安慰，让他们严厉约束部下，不准胡来啊！加强军纪。那个说张亮基也太软弱了，手握军权就杀呗，杀一儆百不就老实了？不好使，不好使啊！和平年代好使唤，战争年月这玩意儿行不通，这玩意儿你都杀了，嗯？你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根儿？你知道扯耳朵腮帮子动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要杀几个宠着娄子就得变化，这些军队哪儿要一闹，外头有太平军，里头再一闹事，长沙城就完了。张亮基在官场多年，深深懂得这个道理、啊、你看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，管管不了，约束约束不了，这官太难当了，太难当了，早知这样我都不来我呀，但没有办法呀，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！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、啊、这话是一点不假。怎么办呢？他跟底下这几个官商量好了，罗绕典、潘铎、岳兴啊，这几个当大官的分别守城，加强巡逻，他们当大官的一巡逻啊，这秩序能多少强一点。单说这天，张亮基身穿着便装，带着亲兵卫队，骑着马开始巡查，到东西南北四城转一圈，看看纪律怎么样，有没有案件发生，安抚安抚老百姓， 这是至关重要的民心的稳定啊。他到街上一看呢，最热闹的大街就叫贡院街。这贡院街买卖林立，那就好比沈阳的太原街中街，好比北京的王府井东西单，就那热闹地儿。现在战争年月，满目荒凉啊，家家是关门闭户啊，卖给谁去了？尤其也怕抢，那栅板关的严严的，大街上从这头能瞅着那头是冷冷清清，偶尔看着的人都是匆匆忙忙而过呀。你像那耗子和老鼠差不多呲溜呲溜就跑了，恐怕遇上那些当兵的扑给一刀，你找谁诉冤去？谁都不敢上街，特别是年轻的妇女都躲到家里头啊。张亮基紧皱双眉呀、啊，哎，但盼着长毛的早早的撤去呀、啊。哎呀，后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心里都没底呀、啊。他从贡院街往前走，走到横街，横街叫东正街，东正街也满目荒凉。从东正街往前走，走到头是小屋门，叫顺城街。嗯。到这张亮基一看呢，截然不同，两个天下。一看顺城街挺火爆，买卖铺户都开着门呢，秩序井然，有条不紊，跟看的那些街不一样，一座长沙城里两个世界。其实这怎么回事？等到了小屋门城门这观看，当兵的弟兄服装整齐，刀枪明亮，城头上旗帜鲜明，出城进城的人严格检查。张亮基心说，这谁在这手把着？这肯定跟当官的有关系。师爷在旁边呢，小屋门是哪位将军手把？中常大人。是江中原江将军手把着。哦，江中原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江中原在长沙呢，久闻大名未能谋面呢，此人高人也。怪不得他管理的这地方秩序这么好呢。提起江中原，在这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，你没看咱说的是曾国藩，红花得绿叶配着，围绕着曾国藩、左宗棠、罗泽南、胡林翼、江中原、李鸿章，一个赛着一个的，哪个也不白给呀、啊。咱们就说这个江中原，湖南人，住在湖南新宁县，他也是举人出身呢、啊。要说起这个人也是个传奇的人物，据说年轻那时候家里有俩糟钱儿，江中原不学好，玩鸟嫁鹰，浪荡公子儿，是个纨绔子弟。哎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25岁之后学好了，弃暗投明了，判若两人。真是那句话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成了正人君子了。而且此人是侠肝义胆，文武全才，念书念得也好，考中举人，到北京当官。而且他对待朋友学心仗胆，好交朋友。有几次考试，朋友家的老人死了，江中原宁愿试不考了，陪着朋友把灵柩送回原籍故土，善始善终，没有这先例，古往今来罕见。说放我事儿不办了，我撂下功名，我不要了，我帮着别人处理丧事去了，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。江中原干了不是一次，因此京华震动，官场之中提起江中原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交朋友交这样的，关键的时刻真给你出力啊。 你不见平常搂脖子抱腰七个碟子八个碗，什么大说什么，什么牛大吹什么，哎呦，你找我呗，到时候一找他自溜，他跟那耗子是早没影了，那是酒肉朋友，你交朋友得交这样知金子知银子。因此对江中原都挑大致赞成。当时曾国藩，曾国藩字儿叫曾迪生，叫迪生啊，曾国藩爱给人写对子，爱写挽联，所以呢经理就盛传着顺口溜，说护送灵柩江中原，包写挽联曾迪生，那两个人就出了名了。也正因为这个，曾国藩和江中原结为亲密的好朋友，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，两人同时在京里头居官。当然随着发展了，这个江中原不如曾国藩升官升得快，但江中原也不善，后来呢做了浙江秀水县的知县。在做知县的时候，他父亲死了，他赶回到湖南新宁为父亲处理后事。正在处理后事的时候，太平军金田起义永安建国以不可阻挡的声势震动全国。为此江中原为了保卫大清，弃文救武，就在新宁他的家乡招募了500人，是加强训练，是苦读兵书，排兵布阵，斗野埋伏，攻杀战守。他把他手下这些乡勇起个名叫楚勇，这楚勇都是以一丁十啊，500人比5000人还顶用。那时候洪秀全领人在永安突围，震动广西，大战泉州，要进兵湖南。江中原率领楚勇赶到泉州，先查看了地理，他一看湘江上游啊，这水比较水面比较窄，他就在这设下埋伏了，用火攻计火烧太平军的战船的，几乎把洪秀全所有的战船全烧光了，而且一炮打死南王冯云山，就这江中原干的。这江中原有时候小近代史也说他两手沾满这些义军的鲜血，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他这名也不太小，也挺厉害的。这个江中原呢打了蓑衣渡这一战名震全国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今天张亮基一听他在这要拜会名将江中原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竟是贪官污吏，这是笼统的一句话。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？都那么烂吗？不见得。人上100，形形色色，10个手指头不一般齐，个别的精英还是有的。像江中原、张亮基这些人都不在方才说那些数里头，这些人一个赛着一个，都很了不起。不过在那烂泥潭里的大染缸里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了，鱼目混珠了，把他也就拖累到里头了。咱们简单的介绍了江中原，这人很了不起。当初在北京的时候，曾国藩还给他见过面，因为俩人磕了头了，哥俩不错，没事闲谈，江中原就乐了，说老兄，听说你相面相的挺有门道，相的也挺准，你给我相相。一开始曾国藩乐了，不给他相，说我那叫胡扯，我会相什么面呢？不过我爱研究。后来一看江中原十分认真，曾国藩也就认真对待了。曾国藩看了看他面相，兄弟别不爱听，你是大富大贵的虎相，早晚必成大事，但是你可得留神呐！啊，什么事留神？你呀，迟早有一天你要报国捐躯，你不到寿路你得死啊！哈哈哈哈！江中原听完乐了，好，但愿如此。 您还真别说，还叫曾国藩给蒙对了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就说这江中原，张亮吉早就听说过，没想到江中原现在在长沙如获至宝啊！他现在深感到人才难得，那么大的长沙，官多兵少，而且这些官大部分都是贪官腐败无能，没用，靠他们守长沙守不住，就得找江中原这样的。要不说人才难得呢，命人到里边通知我要见江将军。江中原得着信儿了，好嘛，巡抚大人来了，比他官要大得多得多。他马上下了城楼，整理衣冠前来迎接。一看张亮基在那儿呢，大个张亮基，细高挑，五十挂零的年纪，三绺胡，稳如泰山，亲兵卫队跟着。江中原强步齐身过来，中堂大人在上，卑职叩拜大人，请起请起。张亮基也会相面，看了看，好，一瞅江中原五短的身材，小搓胖子，方面大耳，真是个虎将啊。江将军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我早就想见你呀、啊！我刚才才听说，来得晚了，请你可原谅。哎呦，大人您过誉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军营吧。军营啊是个当铺，后改装的，成为办公室。到了屋里头了，分宾主落座，张亮基坐下，江中原侧坐相陪，掏眼观看张亮基。他知道张亮基啊是现实难得的清官，你不说都贪污吗？张亮基不行，那个清官的名字是家喻户晓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，这故事怎么发生的呢？咱还得从这林则徐身上说起。提起林则徐来，那更家喻户晓了。林大人虎门硝烟，哎，把英人激怒了，英人仗着船坚炮利，敲开古老的东方大门，发生了鸦片战争。这场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，割地赔款，为此林则徐被革职拿问。林则徐做了好事还被革了职了。其实道光皇帝心里头明白不明白？明白，知道林则徐是个清官，知道林则徐做的对，违心的这么办，他不这么办舆论他受不了，不这么办英国人他得罪不起。林则徐也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，道光皇帝降了一道旨意，说淮河现在啊闹水，你先别回京，你在那治理淮河，临时的给他安排一个工作。林则徐就在那治淮，治淮的时候不光他是一个人呢，大学士王炳、张亮基都在那治淮，林则徐负责。哎，这张亮基啊那阵的官还不大，充其量呢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。正在治淮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工头，这工头啊想要偷工减料，中饱私囊，开了张3000两银子的银票，要贿赂张亮基，把这银票拿来了，叫张亮基马上给顶回去了。张亮基把银票给他摔在地上，指着他鼻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贿赂我什么意思？偷工减料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打歪点子，该怎么干你给我怎么干，如果有点疏漏我唯你试问。把书贿赂他那人吓得是屁滚尿流，捡起这银票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。但张亮基并没张扬这个事儿，跟别人讲，嘿，某天某月给我3000两银子，我都没气得要给他撵跑了。有那人爱显示自己，张亮基没言语。你别看没言语，这个事儿不胫而走，传到林则徐耳朵里头了。 林则徐办事非常认真，还有个记事本，林则徐把记事本掏出来了，拿笔给记上了。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某某合工贿赂张亮计3000两银子被拒绝，都写在记事本上了。可林则徐当时也没说。这事过去之后，林则徐治完了淮，发配到新疆，在新疆待了些日子，道光皇帝又把他调回来了，加封为云贵总督，还是重用的。要是处置他那就没命了，照样启用林则徐，升为云贵总督，走马上任。林则徐走马上任的时候路过永昌府，一打听永昌府的新任知府叫张亮基，张亮基也升了官了，升为云南永昌知府。哎，林则徐想看看他，相见之下非常亲热，过去老上下级了，林则徐的名望谁都知道，张亮基拿林则徐当老师啊，设酒款待。在谈心的时候，林则徐提起来了，亮基啊，过去有件事你忘了吧，你看我这本上都记得什么，这才把那记事本拿出来你看看。张亮基打开一瞅，呀，吓了一脑门子汗呐，心说话得亏遇上好上级了，林则徐办事真认真的，这些事情洞察秋毫瞒不了他。看来还是走的正行的端，这是正路啊。两个人相视大笑，这件事情后来就传扬开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咱们仅举这一个例子，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，难得的清官江中原早就有耳闻，今天一见这位顶头的上司，感觉他格外舒畅。